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2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现在看乌克兰抓到了对付普京的那根绞索，现在是越拽越紧。说到美国呢，政府关门了，这没悬念了，这已经正式落地了。有一个莫名其妙跟着叫好的群体，有点让人难以理解啊！一会儿呢，跟大家咱们分析一下，这是哪帮人呢？那说到贸易战，中美是再次炒大豆，川普发帖公开讲，四周以后见习近平，重点聊的就是大豆问题，那大豆又回来了。那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雷尔明确把这件事儿讲清楚了啊，说明我之前判断是准确的，没有协议了，中美贸易没有一个明确的协议，55%就是协议。这是美国贸易代表在昨天在纽约的一个论坛上公开跟大家汇报的。那今天说中国的一个话题，引进高级人才的这个 K 签证引发了中国网民炸翻天。人大有一个征求意见的一个平台一下给炸疯了，人太多，最后直接就封闭了。人民日报呢是写了一篇澄清的文章，后来下边的评论区也给炸翻天了，现在也赶快给清了。那为什么网民这么生气这么愤怒呢？我认为炸翻天后边有一明一暗两根导火索。实际上像 K 签证目前的这种现象，在加拿大、英国、欧盟啊，在各个国家现在都在上演类似的事儿。那为什么人家别的国家都没这么愤怒，为什么中国一搞一下就炸翻天了呢？一会儿跟大家聊聊。那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聊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路透社的报道，台湾拒绝美国提出的芯片生产55%的这么一个提议。台湾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他也是台湾的谈判代表，从美国返台后就在机场明确表示说，这个条款从来就没有被讨论过，我们的谈判团队也从未对什么55%这样的协议做出过任何的承诺，请大家放心，我们在谈判中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绝不会同意此类的条款。等于这件事儿呢，就是那个卢特尼克大嘴巴，不知道那天是吃什么脏东西了，突然间他就来这么一下。因为你知道，你说这么一下以后，对台湾的股市、对台湾的投资者、从业者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他就那么说了，他也不负责任，草台班子嘛。还是那句话啊，就像我们之前那天分析的那样，台湾政府要勇敢的跟川普的芯片勒索说 no。哦，东西好就要分一半，那美国的核弹、美国的 F-35 跟台湾能不能咱们也55%、55%啊？咱们也分一半不成吗？另外呢，说到台湾先进芯片的生产，今天我也看到有一位专家讲，这不是说搬走一个工厂的事儿，这是一大套完整的生态系统，这是一整套东西。美国不是说一句话说搬走这东西就能搬走的。我看台湾的这个芯片业的这些专家非常自豪地讲，美国要想完全复制10年都不够，没那么简单说搬走就搬走了。那不是说在那儿建一厂房然后搬几台设备，你以为这是作坊呢？不是那么回事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朝鲜。三胖突然现在的有点主角光环啊，有点明星光环现在开始出来了。首先跟中国，10月1号当天，三胖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了一封贺电，祝贺国庆76周年。那这次发的贺电呢，比去年字儿多，去年发了529个字儿， 今年是发了736个字，内容也一个是字儿多，当然里边实质的内容比去年也要热烈的多。去年的金正恩只是简单提到持续发展传统的朝中友好关系，就把我们过去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就完了。今年呢是加了，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他还管这事儿呢。三胖呢开始跟中国跟习近平这儿开始拉关系，他现在跟普京那儿人家已经是新的一种战略同盟，已经是血盟的关系，现在跟中国这儿也开始拉关系啊。另外呢，下一个就开始跟川普，那天提出来了，如果你再跟我说无核化，咱们是不能见面的。如果不提这件事儿，他非常愿意和川普见面啊。那现在这个消息就传到川普这儿，那你川普怎么解释啊？因为现在马上就得提前安排了，这还一个月的时间了。那川普讲，白宫昨天表示，川普有意同朝鲜国家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不预设前提条件进行对话。当然他也强调美方的对朝政策不变，也就是那个无核化政策并不变，但他并没有直接点出来，没说这句话啊，只是对朝政策不变。这是韩联社记者直接问白宫官员的，他做出了这么一个回答。也就是说咱们别把这个啊非要说这个朝鲜无核化或者是半岛无核化咱们才能见面，不提这事儿，不设任何前提条件，咱们就见面。然后回答里边连朝鲜无核化这件事儿都不提，那现在也就等于是俄罗斯肯定是不提了，那你中国作为第一当事人你也不提。你看王毅和人家那女外长来了以后，人家就专门来找你说这事儿呢。你下一步见了川普以后，朝鲜无核化这件事儿你可不能提，我都不让他提了，你们俩别提。我看中国大概也答应了，现在川普也基本作为一个无预设条件也不提了。所以说你看三胖怎么样，人家做到了，嘿嘿，人家做到了。来吧，咱们说说日本。那礼拜六就要投票了，礼拜日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就已经知道谁是下一任日本首相了，就这么快。因为才590票，你想这个东西太容易了，那点票那是很容易的啊。那时事通信社做出的最新的调查，现在小泉进次郎目前仍然被认为是主要的热门候选人，处在领先的地位。在仅限国会议员的内部调查中，小泉呢超过了 20% 以上的支持。现在呢在议员这，因为议员占一半呢，下边各个支部各个地方那个是另外的一半，在这一半小泉占有明显的优势。日本当地的媒体叫 JIJI， 这是当地的一家媒体，他们最新的一个调查显示，他们打电话啊给这帮国会议员讲说小泉呢领先在议员群体，第二是林芳正，第三才是高市呢。也就是在议员的支持度里边高市是差的偏多，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在基层党员里边呢，高市早苗和小泉的支持度是接近的，那你们俩在这儿一接近，那在议员里边小泉大幅领先，那现在看这有可能就吹了啊，高市早苗也可能就没机会了。这是目前今天的一些看法，你要给我的印象两边呢依然是咬得比较紧的。目前所有的民调都认为没有人能过半，都要打第二轮。那打第二轮的时候，那林芳正的支持者、小林英之的支持者，他们这些支持者已经被淘汰了嘛，他们转投给谁，这将变成至关重要的最后的结局。 你比如林方正在里边排第二呢，如果他的这些人转支持高适，那高适就有机会。当然现在看这种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了，因为呢高适处于那种比较激烈啊，要进行激烈改革的一面，作为老迈的自民党现在跟那边的国民党实际上是有一拼，大家还是希望找一个比较温和的啊，比较能稳定的这么一种状态。你别看小泉年轻，哎，他反而是这么一种表现。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另一条新闻，这个也特别的有意思。那十一了，中国放8天的十一连假。那作为中产，这些人大家得出个国吧。最后就做了一个大型的网络调查，这是中国自己携程网站等等，他们做了一个大型的调查。那大伙儿都去哪儿？结果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海外旅游目的地，第一是大阪，第二是东京，远远超过了排在第三的韩国首尔。也就是第一第二全都是日本。这不九三大阅兵啊，这不是南京照相馆吗？国内反日热情急剧升温吗？结果日本的这两个地儿仍然还是中国人最受欢迎的旅游地，这个是很厉害的啊。有一些大型的这种调查公司现在讲啊，这是 NHK 电台电视台的报道，说今年上半年中国游客赴日本旅游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暑假期间游客数量不如去年。大家注意啊，确实那个电影什么的管用。不过在国庆连假期间，现在预定各个团各方面的，现在看这个数字，赴日旅游的数量大幅回升，比去年相比同期增加了20%，去年就很多呀，今年又涨了20%。东京、京都、大阪等地的受欢迎程度明显的提升。我有一位好朋友在京都，那现在麻烦了，那本来他就咬牙切齿，你看来这么多游客弄得我这怪烦的，一天到晚哪儿都是人，那对不起了，这十一连假你就在家待着吧，你也出不去了，到处又都是游客啊。因为别的国家人家没有十一这个假期嘛，人家暑假也过了，只有中国游客有这个十一连假，增加20%，我估计都奔你那儿去了，你自己掂量着吧。所以说说到这儿呢，这个你教育不了。说到那些看完电影掉眼泪咬牙切齿的，基本都不在这个人群，基本都去不起日本。凡是真能去得起日本的，人家也不受你那个忽悠。你要说不看那个电影，倒也保不齐有看的，但是说完了，看完也就完了啊，人家那个很现实的。来，咱们说说乌克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国这件事应该已经决定了，将向乌克兰提供情报，以支持他们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纵深的远程导弹打击。这是川普政府首次授权此类的援助。北约盟国正在被邀请加入，他们的目标是炼油厂、管道和发电站。大家记住这个啊，这个有用。另外呢，华尔街日报讲，美国还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和梭鱼巡航导弹，那个大概要在十月份了，就是480公里的那个。那个也很厉害，就是那个便宜的那个，那不贵啊，可能是在十月份要给80，然后他大概定了3350吧，然后就这么每个月就开始给了啊。现在呢，战斧导弹还没有最后决定。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首先，美国已经同意给乌克兰提供情报，提供情报，那就是那些什么 GPS 啊。卫星、雷达，所有这些定位啊，这些东西美国呢全套来提供，给导航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支持远程导弹的打击。那你远程导弹还没给呢，那也就是说现在可能有没那么远的，你比如现在手里有海马斯吗？80公里， 那手里还有那个 ATACMS 150到300公里，那这个就还有，这个还有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接着使啊，这个已经正式批准了。最狠的就是炼油厂管道和发电站，然后由美国的情报系统来锁定这些目标，配合他们来打。最新的战果位于莫斯科以北100公里，距离离最近的乌克兰控制区超过700公里的俄罗斯第五大炼油厂叫亚罗斯拉夫尔，这儿有一个叫斯拉夫石油炼油厂，在昨天夜里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现在那大火还在烧啊，老远都看得到，在天上都能那个乌云蔽日，都到了那么一个地步啊，远一看跟起了蘑菇云那个状态一样。说这个炼油厂呢是做了全套防无人机的装置，他们是安装了那种挡无人机的金属网，但现在呢还是没用。无人机一般来说你要在那个厂区周围上边啊，这个天罗地网布好了，那个拿铁条编的那种网子的话，无人机一般是穿不透的，一碰就炸了嘛。那您说这东西什么怎么弄的？700公里，难道他们手里有700公里的导弹了吗？有啊，他手里有啊，火烈鸟啊，那个能打3000的嘛，再加上他那个海王星加长版能打1000，所以说这次可能是被导弹给打的，因为他已经装了网子了嘛，那不像是无人机。另外在苏霍多尔纳亚泵站和另外的一处远方输油管道也遭到了猛烈的打击，也给摧毁了。莫斯科时报的报道，它是用的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说现在有70%的炼油厂停工是由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造成的。他这话怎么理解？不是说人家70%炼油厂全停了啊，说现在停的这些炼油厂有70%都是被打炸的，是这个意思啊。他讲呢，仅仅截至9月底，这些无人机已经导致了俄罗斯超过1/4的炼油厂停工，每天的影响是236000吨。俄罗斯媒体 RBC 他的报道，截止到9月28号，俄罗斯各地的炼油厂的 38% 的初级石油炼制能力，也就是每天 33.8 万吨处在停止的状态，8月份汽油和柴油的总产能下降了 6%， 9月份下降了 18%， 现在汽油产量每天减少了100万吨，到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现在呢是每天差不多短缺量是40万吨，就给打到这么一个程度。彭博讲，在目前的情况下，俄罗斯石油公司几乎无力克服这场危机，受损或者是几乎完全被毁的炼油厂的修复和设备的更新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需要几年的时间。这是最新的这些报道。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刚刚批准新的，就是新的一轮的打击还没开始呢，人家的更远程的武器还没给呢，你已经都这样了，这是用乌克兰自己土造的那些东西就把你给打成这样了，那后边呢，那就等着吧。说到燃油短缺，现在希尔斯总司令讲，在乌克兰的战场上现在都有感觉，也就是俄罗斯的装甲车和坦克，它也受它燃油啊各方面的严重的束缚。他讲，燃油短缺会瘫痪俄罗斯的工业和军事机器，油气出口会阻碍，包括收紧俄罗斯的财政、军费，甚至老百姓超市的货架，因为你卖不出油气，拿什么东西进口啊？等于这在勒紧普京脖子上的那根绞索。说到俄罗斯呢，它是个半工业化国家，这是个很奇特的国家，整个的油气出口就是它的工业，支撑着整个帝国的运转，这也就变成了俄罗斯甚至是普京脖子上的那根致命的绞索。 当俄罗斯开始猛烈的攻击它的油气管线，包括油气出口码头，致它的作业瘫痪的时候，等于现在小泽他们手里已经抓到了这根绞索，在狠狠的勒紧它，现在正在做这个。那刚才说了，刚才说有油站，那个炼油厂，有管道，还有发电厂。那发电厂现在还没怎么打呢。最新公布的目标，最新人家把地图都展现了，他发电厂的位置，人家都门清都知道。如果乌克兰现在开始的话，那俄罗斯大部分地区能够轻易的把它打断电。因为说呢，俄罗斯现在的电网都是那些缺乏维修和改进，很多呢火电厂超过 60% 以上的装机容量都是在苏联解体之前那时候投入运行的，它的老化磨损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等于它这个老电网实际上已经在一种极限状态下在运行，一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就能造成大片的地区停电，打他的中转站，打他的那种变压器，或者是怎么样，就能要他的命。这还没开始呢，所以说下一步呢，重点要毁他这个。那这就是俄罗斯人的短处，也可能你在战场上跟他硬碰硬，他不怕死人，你拿他没招。另外呢，那毕竟有中国，毕竟有伊朗和朝鲜邪恶轴心的帮助，他在导弹各方面一时你也拿不住它，你也控制不了它，它的无人机还在源源不断。哎，但没想到这么一个庞大帝国，你也有你的七寸，你也有你的短处，现在被小泽他们抓到了啊！现在在猛烈的扩大他这个伤口。说到下一条新闻，乌克兰今天从欧盟获得了40亿欧元的财政拨款。冯德莱恩讲，强大的乌克兰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这就是我们必须加强军事支持的原因。今天我们向乌克兰拨款40亿欧元，按照我们的约定，其中一半的资金是用于无人机的。这是好消息，但也有不怎么好的消息。卫报的报道，马克龙跳出来反对欧盟委员会和德国要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给乌克兰提供那1400亿欧元贷款的想法。马克龙每次就在关键的时刻，哎，他会莫名其妙的从哪个角落里出来来干这种事儿。你说他干好事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啊，大伙本来没期待他，哎，他突然站出来，他吼两嗓子，也挺到位。但你说这梅尔茨人家推动了这么长时间，哎，他出来了，他关键的时候给你挡这么一下。为什么呢？法国总统说了，冻结资产必须遵守国际法。海牙国际法庭呢还没判呢，战争罪还没有最后定案呢，你们就动人家的钱，这合适吗？当然呢，梅尔茨和冯德莱恩他们是用了一些变相的一些招数，我没说给啊，贷款呢、啊、等将来判下来然后小泽他们再还，现在就是贷款嘛，先用着，人家是用了一些回避的办法了，但法国总统讲我不同意。那欧盟主要就两大系嘛，德语系和法语系，那德语系同意，法语系不同意，还有谁啊，下边比利时首相也追随马克龙同意这一点，他们都法语系的嘛。那法国也办了一件事儿，昨天他们登上了一艘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的游轮，这艘游轮呢悬挂的是贝宁国旗，它的名字叫长滩岛号，它是隶属于俄罗斯这个影子舰队的，被欧盟早就列入到了黑名单。为什么要查它呢？不是查它的油，关键是9月22号到25号这几天他在丹麦海域徘徊。那25号以后呢，这两天他就到了法国西部的圣纳泽尔附近，在这儿停泊。为什么法国上去？因为他在法国呢。前几天呢人家找不着那无人机从哪儿出来呢，现在呢大概知道了，这艘244米长的船涉嫌就在那几天骚扰丹麦空中的交通， 搞这种神秘的无人机飞行，因为丹麦地方也不大，他在那儿飞完了以后，他那无人机还能飞回来，他还能回收啊，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你在游轮上干这干嘛？首先这是个移动目标，第二那个长长244米的游轮作为无人机的跑道，它是从这儿起飞，然后在那儿捣乱，捣完乱然后再回来，是这么一个状态。法国呢通过卫星锁定了它啊，现在上去了，那最终的结果我目前还不知道。那这几天让这无人机给闹的，北约呢你也不能说完全不管吧，现在也非常紧张了，现在有超过30架的 F-16 战斗机就在乌克兰边境的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周围的边境在巡逻，等于动用了几乎整个北约部队 F-16 的飞机来保护波兰免受无人机的攻击，现在大家还是比较重视的。这是今天关于乌克兰方面的新闻。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军方呢做出了一个新的威胁，说以色列现在我们需要2到3周的时间就能完整占领整个加沙地带。现在还在打呢，并不是说因为川普给他们到这个周末给哈马斯三两天的时间嘛，但以色列现在还在推进啊。我只需要2到3周的时间就能拿下整个加沙地带，现在我们已经占领了 80%， 如果哈马斯拒绝协议，听说他们会拒绝，那2周以后一切就结束了，就不用你们再同意了。军方讲哈马斯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那哈马斯现在大家都等着呢，川普那儿也等着信儿呢，你们什么情况？现在哈马斯呢要求对川普提出来的这20点计划部分内容进行修改。他们还要修改一下。哈马斯呢和卡塔尔、埃及、土耳其方面，他们昨天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了一次会谈，讨论了这个20点计划。他说这里边呢有一些解除武装啊，包括以色列撤军啊等等。他们希望，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需要2到3天的时间来做出正式的回应，他们要研究一下，然后希望呢能不能做出一些修改。跟我们判断的一样，哈马斯内部果然出现了分裂。一个是川普呢没说跟你商量，通知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不接2、3天以后，也就是到这周末，你再不接下周那我就不管了，爱干嘛干嘛。最新的消息我听到还有这样的消息呢，川普和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人他们俩达成了一个协议，也就是到下周以后开打的时候，说巴基斯坦要出3000兵，一个人一个月给2000美金，美国给来参战。是到底是后边维和呢，还是现在就在那儿推平，就在那儿打仗，还是要干嘛？现在这我时间点我倒没弄太清楚。今天我看到还有这样的新闻呢，也就是就到这周了，你要没个准信儿，下周那我就不管了，以色列爱干嘛干嘛。人说了吗？2到3周的时间就完了。那有一部分哈马斯领导人愿意在这个，你比如说以色列你必须严格执行川普这20条的情况下，我们支持这个计划，有一部分人是支持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激进派嘛，持严重保留的意见，坚决反对解除武装和强迫啊巴勒斯坦公民离开加沙地带的安排。你让我们放弃武装，让我们走，那我们不干，坚决反对。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什么卡桑旅啊，他那里边那些亡命徒啊，这会是有问题的啊，这会是有问题的。原来克林顿他们跟巴勒斯坦人谈判就是这样，你跟阿拉法特整明白了，或者是跟那个他原来那个法塔赫啊，就是国什么民族解放阵线，你跟他谈好了吧，哎，那边他有一帮人就激进派不答应，就是哈马斯嘛。那哈马斯内部也是这样，那现在有这么一部分人愿意同意，那又有极端的他不同意，那你是视作为整体哈马斯都不接受全推了他， 还是就盯着这一部分人打，团结这个打这个，那现在不知道啊。我估计老内他们也没这心思，他们也没这个时间啊，这是等不了了，俩礼拜就把你推了就完了。但现在呢，这个川普的这个方案，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哈马斯，因为川普那个听起来头头是道，挺好的呀，这个讲理呀。为什么八个阿拉伯国家第一时间发表联合声明，我们坚决支持啊。而且这个方案在以色列内部老百姓那儿民调看也是高度支持的，大家认为也可以，这解了内塔尼亚胡的套。如果哈马斯这次拒绝支持，那你不能说我内塔尼亚胡啊，我不管人质的死活，我就是吧啊啊，要打仗要杀人，最后人质死了都赖我，老内就没有这方面的道德压力了。责任都在哈马斯这边，那街上老动不动十万人游行的那帮人，那你们说这事儿赖谁，对吧？川普拿出这么一套东西来他都不接，这事儿能赖我吗？哎，这个老内就可以大打出手，他就没有顾忌了啊。当然呢，我估计作为很多人心目中就那二十多个人到现在是什么状态，哎，大家心里都有数了。那您最新的判断呢？您认为哈马斯他是接呀还是不接？下礼拜会大打出手还是真的缴械投降？您认为呢？我认为如果要是真能缴械投降的话，那加沙这旮的地方就不会闹这么多年了。这帮人要这么简单啊，又因为川普给了一些又打又拉的这么一些胡萝卜加大棒的这么一些条件啊，这帮人就怂了。要这么简单早解决了，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仗两个礼拜还要杀下去，这个没辙了。另外川普签了一个行政命令，把任何针对卡塔尔的袭击视作为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也就是把卡塔尔的这个安全等同于美国本土，打他就等于打我，你们掂量着。白宫讲这些措施包括外交经济和军事，就来了啊。他说这里边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啊。他说我们指的并不是以色列，我们指的是伊朗，因为伊朗有可能攻击卡塔尔。那为什么一下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现在后边又拉上一卡塔尔，现在让卡塔尔也再次伟大了啊？有很多朋友讲嘛，因为那4亿美元的豪华飞机嘛，啊，还是管用的。啊，还是管用，那就意味着完了，那以后以色列也不能动了，那哈马斯这帮人就堂而皇之的以后就在卡塔尔猫着吧，以色列再也不能去打了，你在那儿再闹事儿，等于在我这儿闹事儿。嗨，说这个就也就这样了。来说说伊朗，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官员讲，以色列正在为多种情况在做准备，我们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包括对伊朗进行另一次的军事打击。等于军界直接对媒体这么讲，说伊朗上一次遭受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沉重打击，他们非常清楚自己遭受的损失有多大，他们也非常了解自己损失的意义和以色列军队的能力，做出了这么一个叫嚣。那伊斯兰革命卫队那边的司令叫雷扎伊，在国家电台也讲，电视台讲，如果以色列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和美国开战。嗯，打你，你干嘛打美国呀？因为他们也吃准了，首先美国是以色列的后台嘛，再加上川普就怕这个，你别打我啊，我不愿意打仗。好，你打死几个美国兵那还得了，那美国就得下水，那美国经济美国股市这不又完了吗？所以说这个啊。另外呢，他讲，雷扎伊讲，如果战争持续两个月，那以色列将不复存在，挺豪横的啊。他说呢，那以色列如果想再次在伊朗试试他们的运气，我们将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我们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红线，也就是人家手里还有大招还没用呢。啥意思啊？他这个暗示弄不好手里已经有一两颗核弹了也说不定啊。那我可真跟你拼了。 啊，这是恐吓啊。为什么呢？那最近是因为400公斤浓缩铀还是到底？因为什么呢？以色列媒体做了一个介绍，说为什么之所以再次决定袭击伊朗，是因为伊朗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下正在快速重建它的防空能力。最新他们从卫星上得到的画面，有一架俄罗斯的米格29战机已经降落在设拉子这个地区，另外它的苏-35和 S-400 系统正在陆续前往伊朗。这话怎么理解呢？因为上次他们已经把伊朗的防空给打烂了，可以说彻底打垮了，保留了以色列军机可以随时往返伊朗的这么一个权利，我说回来就回来。那你现在，那伊朗肯定不干啊，这我的领空你说来就来，这受得了吗？所以说要求俄罗斯和中国给他更大的帮助，现在在快速的重新部署防空。那以色列讲这个不被允许，那当然打他的防空也罢，还是把那400公斤给他炸了，那这两种可能性是都存在的。这是这次为什么要急迫的要打，因为人家的防空马上就要起来了，是因为这个啊。那在这个背景下，胡塞正式宣布我们将袭击美国的邮轮。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宣布对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等13家美国能源公司实施制裁，凡是从这儿走炸你。等于胡塞的这个宣布就事实上结束了他们之前和川普签的那个草案啊，那个停战的那么一个声明吧，啊，等于他完全破坏。这什么意思啊？那胡塞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了？这也从侧面说明以色列可能真的在准备对伊朗开战。那人家是仅存的一个小兄弟啊，两边得上啊，因为胡塞手里用的东西全是伊朗给的嘛，那得替大哥得分忧啊，那边要挨打了，我得出来牵扯一下他们的注意力，所以说要上一块上。这也充分证明两边的事态现在又严峻起来了。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 ADP这是一家私营的民调公司，一个统计公司了，有小非农之称，它是做就业调查的。他们最新公布的就业报告结果大幅低于预期。九月份美国的私营企业的就业岗位是负的32000个，减少了32000，远低于市场原来预期的增加52000。原来是挣的52000，我看到另外一个数据是挣的45000，原来大家都是这么判断的，结果竟然结果一出来是负的32000，这是自2023年以来的单月最大降幅，显示就业市场显著减弱。另外之前8月份的数据也被下修，原来增加说的那54000也给减少了3000，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因为美国政府昨天已经正式关门了嘛，那现在关于就业的这个数据，一个是劳工统计局啊，就是换局长的那个，那是大非农，另外呢这是小非农数据，那个就肯定没有了，那帮人都回家了嘛，放假了嘛，那这个小非农数据可能也就是这周甚至是这个月唯一的一个就业的数据了。那以后整个那就看这个吧，那就看这个吧，美国那个就没有了。简单说说这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呢也很重要了，它是根据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和穆迪他们两家联合发布的，它主要说的是私营部门的就业变化，不包括政府部门、农场工人和那些家政类的雇员，非农嘛，没有农业啊，都是私营企业的。他呢一般是在美国那个统计局发布数据2天前来发布他这个小非农，所以说他这个数据呢和两边大家可以彼此参考彼此印证啊，这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参照的指标啊，这个指标也很重要了。那以后那大非农没有了，那就剩下他了，情况不好。 下一个呢，那著名的密西根大学的那个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了 55.1%， 已经接近了历史衰退期的一个地位了，就是消费者信心已经在经济衰退期，衰退期里边还有高位低位，都已经接近那个期间的地位了，也就是老百姓呢现在对这个经济不是特别看好，体感很不好。另外呢，他那儿也是月初了嘛，他上个月的 PMI 也就是制造业指数出来了，九月份的 PMI 美国是 49.1， 荣枯线是 50， 49.1 也比大家预期的要低很多，美国已经连续七个月处在收缩的状态。最要命的是新订单指数是 48.9 萎缩，就业指数更低，竟然到了 45.3， 50是不亏不赢，您都 45.3 了，这个是比较要命的啊，猛烈的收缩，等于三个指标全都跌落到了收缩的区间，表明了制造业现在需求疲软，就业下滑，美国经济现在已经明显的出现了放缓的迹象，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另外昨天跟大家讲的那个联邦就业的数据，建筑业的职位空缺在8月份一下降到了 18.8 万个，同比下降了 38%， 昨天跟大家说过这个数据啊，是2017年5月以来的最低数据，这个数据今天有专家分析了，这个数据要命在哪儿？川普不是闹着要制造业回流吗？如果真的有大规模回流，那美国的工厂建设应该使建筑工人的需求猛烈的增加呀，大量的工地开工，企业那种建厂房开工，但现在没有啊，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呀，建筑业职业空缺的缺口在猛烈的下滑，印证了什么？印证了企业的投资是在下降的，不是说企业回流大量的啊，新的工厂烟囱在冒烟，在起来，没有，建筑工人一下和去年同比下了将近 40%， 这什么概念？这个这是非常严重的啊，这昨天的这个数据啊。来吧，咱们说说关门，那昨天呢就正式就关门了，那关门怎么办？那现在咱们简单的快速的跟大家说说吧。那今天我看到新闻，美国海关那也在关门的范围之内啊，结果大家呢那些安检人员等等无心上班，那还得坚持上班，那不能让机场国际机场全停了，尽管没人给开工资，这帮人觉悟还是蛮高的，因为盼着未来是不是还有补发或者是怎么样啊，那还得上班去啊，那到这么一个程度了，那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那下一步什么收垃圾啊等等的等等的吧。快速跟大家说说啊，这是美丽大法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里边大幅的削减了医疗补助的计划，未来十年省$8400亿，结果就导致上千万的美国人可能会失去医保，是因为这个，那民主党这边肯定是不干了，为了保住这个医疗补助计划，还要延长奥巴马那个平价医疗法案，就是奥巴马医改吧那个补贴，就这两件事儿。那个呢是年底就要到期，如果那个年底到期了，川普不再给钱或者是怎么样，那明年美国人的医保费用没了这补贴你就会暴涨。为什么现在着急？因为明年的事儿，今年11月份就开始申请明年的医保了，就开始填表了，就开始处理这件事儿了，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儿非常的紧迫啊，这等不了了，所以说两边呢就急了，结果呢共和党提的这个案子被民主党给否了，那民主党提的这个方案也被共和党给否了，两边呢都非常强硬，做给谁看？做给各自的支持群体看，我为你们争了，我可拼了，导致了政府关门，我们可做了，现在都在表演阶段，那这表演多长时间？那现在肯定是谁也不能让步了，直到社会上啊怨声四起，大家全急眼了，那时候才能商量呢。所以说呢，现在你们不要再说什么预算谈不拢，为那几个钱，美国不缺钱， 现在就是两党在医保问题上的一场政治博弈，一场死磕，一场决战，也就是为低收入群体，民主党因为这是我的票仓，我得捍卫。共和党讲，你们那帮人反正也不投票给我，我管得着你们吗？我省出钱来啊，我干别的去。所以说呢，两边为这个啊，要进行一场死磕，这就要大战嘛。那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关门无薪假嘛。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事儿，那就是61天突然跑出了这么一个数字来。今天有美国的朋友提醒我，因为这次疫情将近 70% 的部门还在运转了，这里边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军队、法院、交通运输，这个都没事，该干嘛干嘛啊，这个警察们什么的都有工资发，那个没毛病。剩下那 30% 几，大概是74万公务员，你们就回家吧，那就没有了啊。他这里边呢有个61天，因为这次看呢比川普上一次关门双方撕裂的是更猛，因为上一次就因为一个边境墙的问题嘛，那这一次这个更厉害了，那双方谁也不可能后退了，那怎么办？那现在呢这个时间可能要破上次35天那个记录，但这里边有一个61天，也就是如果现在大家无薪假啊，现在通知了，也就是政府呢法律规定裁员必须提前60天给大家发正式通知，当第61天进入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这些职位被正式解除，也就是这现在这70多万人被正式解雇，就是回来上班也没有再补薪水这一说了，还有这么一说呢啊。所以说现在这个那大家都挺害怕的，那是不是正式就开川普拉单子呢嘛？那正式那就这帮人都散了就完了呗，就来这个啊。那大家都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两边在拼什么命，在做什么表演，在演给谁看，这个大家应该都心里有数了。那怎么才能停下来呢？真正疼的他们不疼，现在这好多议员都买了机票了，人家干嘛度假去了，他们的工资人家没事儿，人家都开始安排了。现在昨天晚上好像共和党人都回家了，现在昨天有100多民主党人好像心有点虚，是不是这次都因为我们，最后老百姓会怪我们啊？所以说呢，昨天100多位还在国会山那儿，还在这儿待着呢。共和党人早都散摊子回家，人家准备度假去了。那什么时候能结束？那就看老百姓有多疼，老百姓喊的声音有多大。刚才说了机场安检的问题啊，这联邦雇员这70多万人呢，自己他也有买房买车，他得付账单啊，他没法付账单了怎么办？另外呢，社会上因为他们毕竟还管一些什么垃圾处理啊等等这些东西没人管，那你说怎么办？媒体会大量的报道啊，老百姓怨声四起，会给两党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到那时候也演完了啊！你看我对我的支持者表演结束了，你们大家都希望我们回去谈是吧？啊，川普那边一看啊，咱们这边也感觉到不舒服，让我谈是吧？那咱们再谈谈。但这次强硬的表态，为了中期选举是一定要干的，这个是没商量。所以说这次呢，一般看肯定会超过35天，现在都开始讨论61天的这么一个问题了。这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样貌啊，大家心里有数就完了。干嘛呢？两边都在表演，两边都在为2026做准备啊，两边呢都在给自己的知识群体在有所交代啊，要不然的话你不争这一下，不拼这一下，那基本盘都不答应啊。所以说这是没毛病。如果停工超过3周，就要统计进失业率。大家注意啊，你别看这70多万人或者是怎么样，可能还不止这么多啊，可能人可能因为有很多人可能要辞职嘛，因为你现在就无薪假了，有很多人抢在这一天之前我辞职。马斯克原来说嘛，你辞职我给你1年的工资啊，或者是怎么样，那条件很优惠的，不有10几万人辞职吗？如果10几万人再加上这70-80万人，加起来有80-90万人，那就相当多了，那也可能这失业率一下过5也说不定啊。如果因为3周以上就计入失业率，所以说呢这情况就不一定了啊。今天呢这查克舒默民主党这哥俩还是非常生气了。 正好呢，川普呢还在挑衅啊，川普呢刻意发了一组照片，最后一天不是把这两位和共和党那两位大家都叫到椭圆形办公室，大家做最后的努力和谈判，结果呢川普发的照片，每张照片上桌子的中间都写着川普2028，脑门子上写的这个，川普要想选第三任期，想选2028，现在有点昭然若揭的意思了啊，这可都不像是开玩笑。那已经关门了，那现在什么情况？现在川普带头啊，万斯专门做了一个长篇讲话，议长约翰逊到处上节目，白宫发言人啊等等，现在是集体火力全开，都指责民主党，你们要用美国人的纳税人的钱、血汗钱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的医保，所以这事儿我们不能妥协。民主党这边呢就痛斥说你这是公开造谣、胡说八道啊，两边呢都在这吵。那到底是怎么着，咱们也不管谁在造谣谁在胡说八道了，但是如果这件事儿，特别是那奥巴马医保今年不能延续的话，到今年年底就作废的话，那作为美国的基层民众，咱们先别管非法移民了，将面对这些情况，这个是确凿的啊。2026年1月1号开始，将至少有48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有2200万人的保费将上升，因为奥巴马那个没有补贴没有了嘛，你们自己付吧。享受补贴的参保者的平均年度保费将增加一倍以上，也就是每年至少要增加1000多美金。啊，个人情况不一样了，啊，增加的幅度也不是特别一样。啊，你先别管非法移民，这正牌美国人你们要承担这个啊，这是一个了。那这两天川普这儿非说你们就是为了给非法移民啊，当然呢有很多马克党有很多红脖子都站在川普这儿，对，把他们给停了，都跟着鼓掌叫好啊，不能妥协。这太莫名其妙了，因为呢整个的奥巴马健保这个大的受益群体就是在红州的这些红脖子这些马克们，这个是有点太让人莫名其妙了。网上查到的数据，西弗吉尼亚州奥巴马医保嘛，有这个补贴嘛，就说去年一年投保人数一年增长超过了 63%， 这是红州啊，大家呢都去加入这个奥巴马医保。然后是肯塔基州大红州增长超过了 55%， 这都是红脖子呀。俄克拉玛州也是啊，增长超过 52%， 德州，这是奥巴马医保全国最大受益州之一，去年的投保人数增加了超过130万，增幅达到了 62%。 大家都在享受这个，都在这个奥巴马健保的庇护之下。那你说兰州呢，兰州涨的就不多，你要加州、纽约这些州呢，增长大概都是20%左右。说到这些州的增长都是在50%以上，你们是最主要的受益者呀。那你们这些人作为基本盘，为什么要跟着川普反对一个对自己有益的政策呢？那不莫名其妙吗？什么情况？这就是这几天从川普到万斯到约翰逊到发言人这帮人拼命讲的这句话，民主党就是要给非法移民免费医保，就是在宣传这个，这就是宣传洗脑的力量。这帮政客根本不讲这个哦，评价医疗保障啊，是谁得好谁得益，或者是怎么样，他不讲这个，哎，非要造出一个非法移民在白拿福利的这么一个说法，结果把这帮人就急了。这帮人一看我们过得就不容易，然后用我们的钱还给一帮非法移民，就把这帮选民的愤怒引导到了一个虚构的敌人身上，最后就出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结果。这些红州人一边在享受着这个平价医保，一边又被动员去加入川普他们去反对这个医保。你告诉我这件事儿是什么情况，我有点看不太懂，到底是不是给了非法移民啊？我现在我也没有证据，我也不跟他们吵这个，但是这个是很明显的呀，这都是我查到的官方的数据啊，你们这帮人怎么了？ 那明年1月1号你没有了，那朕往朕进白银往里边套医保费用，那你们行不行啊？我不知道这你们怎么回事，我不是太懂啊。另外呢，大的民调公司那个 Marist 他搞了一个联合民调啊，和 NPR PBS 他们搞了一个最新的调查结果，受访人当中 38% 的人表示他们把这次政府关门归咎于共和党，30%的人认为两党都应该承担责任，有40%的独立人士表示两党都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同等责任啊，你们都有责任。这跟大家说了，肯定是都有责任。你要让我也同意两党承担同等责任。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什么奥巴马医保也罢，或者是你那个什么医疗保健，那在美丽大法案的那次的战役中，那个表决中已经解决了，你们输了，民主党输了嘛，对吧？人家那个已经通过了，结果在现在这个临时开支法案里边，你又把那个原来输了的没表决没过的东西又强加在这儿，所以说呢，这是有点捆绑，这个是很明确的。当然，他为了他的基本盘，要给他的票仓看，他必须得拼这一下，要不然的话你也太废物了。所以说，两边具有同等的责任啊，这个呢是谁也别说啊，那都是为了给自己基本盘看嘛。这就是目前这件事儿的情况。来说下一条小新闻呢，川普呢不能解雇那个 Lisa Cooker， 就是美联储的那位理事，说他可以继续担任理事到2026年。为什么呢？因为没空。最高法院呢决定明年才听取此案的辩论，至少在六月底之前，明年六月底之前我们不会做出裁决。因为现在呢川普往最高法院运的案子太多了，什么事儿只要一弄不明白，答案就是最高法院，所以说没功夫管这事儿，这事儿呢就撂下了啊，他也打不赢了，因为人家已经证明当时那个不是什么第二什么主住房子，人家那都有证明嘛，嗨，这事儿很无聊了。然后川普呢发了一个帖子给俄勒冈州的这个派兵，他还派定了，他讲呢情况在持续恶化，演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说现在呢，在那儿的反那个安提法，包括一些激进的左翼无政府主义者，在恶毒攻击我们的联邦执法人员，说他们只是在履行职责，保护联邦财产，执行联邦移民法和法治。结果呢，我们当然不能允许暴徒占领我们的街道，烧毁我们的城市，摧毁美国。国民警备队已经去了。啊，来恢复法律和秩序。他这里边的逻辑是什么呢？首先他都是这儿进行了无限的夸大，谁在烧毁这个城市，谁在占领布特兰的街道啊？这倒没发生这样的事儿。他这里边发生了什么呢？他派这200兵去干嘛呢？当然有朋友给我写信，他说大康你不住在布特兰，那布特兰已经乱到相当的地步了，那确实是那些鹿岛啊，包括那些非法移民，那些流浪汉，上你们家推门就进，往院里一躺，你一点招都没有啊，这我能理解啊。你就看旧金山，我们那儿好多朋友呢，拍了大哥你看看这什么情况，我也很难过了，那么优美的一个城市现在变成了这么一个德行啊，我也不愿意看到这样。但是你派200兵去能解决你们家院子里这事儿吗？他也解决不了。那你说他主要派这200兵去干嘛去了？咱们说说啊，他现在大家在那儿是有很多的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那个 ICE， 就是移民执法当局。川普这不是也讲了吗？他这帮人是执行联邦移民法，你们一直在恶毒攻击我们这些执法人员，也就是 ICE 捂着脸在波特兰在那儿抓人。那当地有很多人呢就抗议，和这帮人是有博弈的，甚至有一些冲突。那这帮兵去就是给这帮 ICE 的移民执法人员来撑腰的，两边一旦冲突起来，兵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也就是川普下一步的路子就是 ICE 进去抓人，满大街抓人，那肯定当地有反弹了，有冲突有冲撞，那好，军队上，先上 ICE 再上军队，给这帮前面抓移民的这帮人背书， 你要说他真的是为给当地什么、啊、治安的什么的，您也想多了。200人能给你们家的治安能解决吗？他解决不了了，他不是为这个事儿去的，强力的在支撑他前面抓非法移民的这个工程，他是在主要干这个啊，这是目前的他的一个说法了。来，下边说说贸易战，那炒大豆再次上演，川普发了一个帖子把话给挑明了，我们国家的大豆农民正在遭受损失，就是因为中国仅仅出于谈判的原因而不购买，我们在关税上赚了这么多钱，现在我们要拿出一部分来帮助我们的农民，我永远都不会让我们的农民失望。昏昏欲睡的乔拜登没有执行我们和中国的协议，我同意这个说法。川普2020年签的这个协议到乔拜登这儿可没执行，你不但没执行，你也没逼迫对方来执行啊！当时因为是有疫情各方面的原因了，那你得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后来就让戴奇啊搞了一个双方执行那个协议的调查情况，才完成了 50% 多，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惩罚呢，才完成 50% 多就完了，那嗨，这句话这么说啊，我倒是支持。他们原本要购买我们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尤其是大豆。他说大家别着急，一切都会顺利的啊，将和习主席进行会面，大豆将成为我们主要讨论的话题，让大豆和其他农产品再次伟大，让大豆再次伟大啊。首先说这一个补贴，中美关于一旦进行大的博弈，因为美国别的农产品，你像玉米啊，包括其他高粱啊等等这些农产品，美国自己也用。大豆呢，美国自己用的不多，基本都是卖给中国的。那中国每次因为这针对性比较强嘛，打击会比较到位，所以说两边在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准是打大豆牌。而且这个呢，主要又在川普的基本盘，又在红州，而且美国农民的现金流基本上都不是那么充沛，一个季节搞不好，那帮人可能会破产，会出大事儿的啊。所以说呢，他知道他们很脆弱，农民摊子大嘛，这个没办法。那说到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说到补贴，那两边用没用这张牌，大打大豆牌啊。当时把川普折磨的，每次见了刘鹤，大豆怎么样啊？那个骚一病，一天到晚的就说这件事儿啊，你能买多少？天天买多少大豆？最后刘鹤一紧张，还有说错了啊，那个是个口误了，那就别说了。但是在第一次惨烈的博弈中，美国农民就久经心理的折磨。在2018年的时候，就不买了，不买到什么程度？当时是免了一半吧，我看一下啊。2018年的时候和2017年暴跌了 50%， 中国是故意的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当时川普给美国农民补贴了120亿美元，补贴了120亿，然后到2019年差不多还是一半，就跟以往相比，川普在第二年补贴了160亿美元，早就补过啊。然后到2020年呢，那时候就签完协议了嘛，大规模反弹，但那时候又闹上疫情了。很多大豆农民呢也需要恢复，那一年加上疫情叠加，一口气补了280亿。川普干过三次大规模的补贴，这加起来560亿，前后总共给农民补贴了560亿美元。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那第二次呢？第二次可能打不了三年了，因为上次那个一下拖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一次，川普那天倒说了一个310亿，啊，可能不会一次补那么多了，大概呢一次补个100多亿啊，是不是两年的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啊，那个没有正式的一个数据，怎么分析？两边又开始炒大豆，这怎么办？我想呢，这次会不会松口，之前我们分析过，首先从习近平的心态上看肯定是不愿意，会不会买你就是见面谈，习近平从心理上肯定是不愿意。之前我们讲过，核心的问题是 习近平到底愿不愿意川普像现在这样为所欲为，横冲直撞，掌握着绝对权力，现在有点弄不住川普了。那如果不愿意川普这样的话，那他们就要想办法来重创川普的中期选举。到那时候，如果民主党赢得了众院，美国政治就会陷入到严重撕裂的状态。那无论是在贸易上，还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美国乱了，这都是习近平乐见的一个结果。美国内部打得越狠，那习近平这边的压力就越轻松，他就越高兴嘛。所以说这是他乐见的结果啊。而且最近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苗头已经开始起来了，纽森窜起来的是非常快的。而且有朋友，因为我没有 TikTok， 有很多朋友讲，那美国那个 TikTok 已经开始活动了，开始捧纽森了，纽森的声势现在已经压过哈里斯了。也，那你现在挑2028年，那到底是纽森呢，还是这边是川普，还是万斯啊？那当作为习近平来说，当然是纽森啊。纽森去北京的时候什么状态？然后在旧金山 APEC 的时候，习近平去的时候，纽森给习近平打扫战场，把那帮流浪汉都给我请走，美化市容，当时呢给习近平照顾的不要不要的，当然是要纽森了。那两边就好商量，就好谈了嘛。现在这都开始了啊。所以说你说从战略上，从心态上，你说习近平会给川普松这个口吗？当然是不会了，他不愿意啊。但是问题上，你心理上是不愿意，但现在现实的问题是习近平自己也不好受嘛。因为这 55% 的关税在这横着，导致他对美出口现在大跌，这是好客户啊，这没招啊。所以呢心里是不愿意，可是现实问题又很现实。那你川普现在要卖大豆，那就一定要拿条件来换。现在是你川普提出来的，川普在被动求人，那边的农民已经等不了了。那习近平提出的条件一定是非常狠的，因为我心里本身我是不愿意给你松这口的。那你既然现在主动提出来要买大豆，不是说不能买，那他的条件，我看之前那 10%， 我对关税降的那个预测恐怕都保守了，习近平未必答应了，他会争取那芬太尼那 20%。 你把那 20% 给我抹了，那还剩 35%， 那和其他周边的那些盟友国家的关税差就太小了，那些国家该不乐意了，对吧？你那我们和中国的竞争优势就都抹平了，那一下掉20关税，整个川普的这个关税策略就崩盘了，那一定得跟你谈这个啊。所以说你别看这大豆，上次川普在说大豆的问题，川普占着明显的优势，但这次再双方炒大豆，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的地位已经互换了，现在谁给谁提条件现在都不好说了，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你得把后边川普习近平到底愿意美国政坛发生哪样的一种变化，两年以后或者是四年以后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要对这个有数，我们对眼下的这些行为我们就方便理解了。大家想，如果真的是2028纽森上来的话，真选上的话，那中美关系立刻就软着陆了，那甚至习近平连拨乱反正这些话他都说得出来，那立刻就没事了。所以说现在您就明白他要在后边要鼓捣什么，您就知道了啊。另外大家注意川普这边的态度啊，有明显的改善。那之前呢压制台湾来取悦习近平，包括很多地方都变得谨小慎微，唯恐激化矛盾，结果最新的这次，有朋友真的完整的听完了川普在将军大会上将近70分钟的这个讲话，最后他惊讶地发现整个的演讲那是谈美国的军事战略，所有的将官全在这儿呢，整个的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竟然一次都没有提到中国。 就是战略上啊，你比如说中国是我们的对手啊等等这种的一次都没提到，也就是对中国的这种博弈的战略根本没提。你要说一个字儿没提也不对了，你比如我印象里边他说到我们的这个什么造船啊还是什么，我们世界第一，俄罗斯第二，中国才是第三啊，他还这么说呢，当时提到过那么一两次。但说到中国，我知道这位朋友的意思了，他说到对中国的战略，那是美国的国策呀，结果这次根本没提。所以有专家认为这意味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可能迎来根本性的转变，这场合跟中国的这种大博弈竟然没提，他是我们的主要对手，我们要击败他们，我们要把六成的兵力部署在中国周边，这都是原来的话，现在一次都没提。等于现在呢，这就充分体现了川普在中美贸易战上现在所处的被动的局面。为了这场贸易战，为了这次的峰会，为了将来访华，现在呢川普啊在收敛了很多这方面的行为。你要说他真的就不做了，那也未必。你说习近平对台谈话啊，这十一招待会讲话没说国家统一，他就不惦着统一了，他只是没说而已了，跟川普这儿也一样啊。有很多事儿上不要刺激他，咱们先把这事儿啊按着时间顺序搞一搞。你要说会变成做出对华战略做出根本性转变，我倒不至于了。我们只是能看到在谈判桌上谁现在占上风，谁现在在占下风，这个我们是能体会到的。说来令人叹息，贸易战打了一大圈，现在又重新回到了老议题，又回到了这个大豆上。我相信这也是川普和习近平这两个人的宿命，跟这大豆就干上了。那美国真的会降关税吗？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他做了一个讲话，他把底给透了，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讲，这就是昨天的讲话啊，特别有意思啊。他说呢，美国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征收 55% 的关税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这也是川普政府希望寻求双边贸易中能够更自由增长的领域。他认为这就是一个，我们认为这样就没什么不好的，这样挺好。然后格里尔讲，如果你要去问总统，我们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了吗？他说总统一定会回答你，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协议，我们对中国征收 55% 的关税，这就是协议的内容，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所以说川普没有协议，原来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啊，说原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八条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不能有歧视性待遇，我们在这儿怎么对中国企业的，你们在那儿也得对我们美国企业，然后呢什么通信啊什么的那些东西都开放啊等等，原来那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都有啊，然后买买买一下到2000亿什么的，没有啊啊，这次呢因为这个稀土让人卡住脖子了，没有协议了。现在呢格里尔把话就撂平了，我们对中国收 55% 的关税，这就是我们的协议，跟我们的判断非常一致啊。不过呢他也希望继续和中国官员进行定期的磋商，实现平衡的贸易关系，扩大对非敏感商品的贸易量，比如说美国的农产品和中国的消费品，我们互相都增加，这样我们希望和他们达成这么一个协议，我们可以进行自由贸易，更加自由更透明，但是眼下我们只能保持现状。目前的状态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加收 55% 的关税，含第一次贸易战那个关税，而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这是我第一次从贸易代表本人的嘴里听到，原来我们认为是多少 55% 对 30%， 对吧？因为第一阶段中国给美国也加了 20%， 你给我加20，我也给你加20，那现在呢这里美国给中国加了25，我想想啊，加了25，然后中国给美国加了20，那这次呢一个10%加上芬太尼那20，现在就变成55了嘛。 那我一直奇怪，那中国当时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给美国加那20%哪儿去了？没了，这真的没了。现在就是55-10，这是美国贸易代表，这是正主管，他说的这个，他能有错吗？我认为这个啊，这是第一次给我做出了一个肯定式的回答。所以说，降关税这件事儿，目前看没门。我们就55%了，以后我们就这么处了。你给我征10，我给你征55。没有协议，我也不会给你降。那大豆怎么办？你这大豆怎么办？那大豆就补贴呗。川普最近收了好几千亿的关税了，那就给上次都补贴了那么多，给了500多亿3年，那今年接着给呗，他也不怕。那上次美国农民都扛过来了，那这次配合国家政策一块扛呗。所以说这个你拿不住川普，你以为这个啊大豆我治你，他给他钱就完了呗，你还少干活了呢，对不对？地空着，然后我倒是真给钱就完了呗。美国农民的人口的量不到美国人口的1%，这特别是这加上这几个红州，因为像加州那些农民人家不种这玩意儿，都是在红州这几个地方，那人口就更少了。所以说这个呢，双方尽管在炒大豆，但是这个议题对美国并不致命啊。你看贸易代表还是坚持55的高关税，所以说这件事儿，如果习近平想拿川普的话不一定啊，我认为不一定拿得住啊。来，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咱们就说这个K 签证的这件事儿吧。先说说内容啊，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9月2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做了一个宣布，为了促进中外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和合作，中国决定在普通签证的类别下增设青年科技人才签证，也就是 K 字头签证，就是这个简称 K 签证。什么时候开始？29号宣布的，10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当时呢就搞了这么一个啊，这里边呢还是有一些内容还没定下来，他还要做一些解释。比如说什么叫青年，在美国等等很多国家的语境里边，45岁以下或者是39岁以下的都算青年，各国的标准都不太一样。然后科技人才这怎么定义，这个呢都要有一定的说法，这个呢他还做一些会做一些补充的解释了，怎么来具体操作。简单讲呢，这个是有一些问题的啊。说到这一次的所谓的青年科技人才，必须是 STEM， 也就是这四个科类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必须是做这四种专业的人，这是他这个通报里的要求。然后呢门槛非常低，申请人并不需要在中国境内有担保单位，也不需要中国境内给你发出邀请，你自己来就行了，你自己到中国来，然后自己到中国找工作就可以了。因为你要一般的话拿工签，我们这儿你比如说要像新西兰那拿工签，你得找一雇主给你开担保吧，我雇你，然后呢你到啊移民局那儿去办工作签证。没有，现在这些人就可以到中国来，然后这敲敲这家门敲敲那家门，我是个人才能不能用啊，门槛是很低的啊。连年龄限制现在还不一定啊，这个还没有最后决定。啊，是不是到45岁那个就很宽泛了，有一种说法是到39岁，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最终的数据。有效期这一次签证 K 签证5年，多次入境，每次入境停留不能超过180天，就是一次在这儿待半年，然后出去转转，然后再回来出去旅个游，然后又180天，是这么一个状态。可以从事教育、科研、交流、创业、商务等所有这些活动。有一些条件的要求，你比如说呢，你要至少是学士嘛，大学毕业，然后曾在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从事过相关的工作啊，等等呢，你得有个说法啊，是这么一个大致的一个内容啊，我们知道他说什么的就完了啊，这是一个大致内容。 那有朋友肯定第一时间就反映，美国川普那边刚刚这10万美金折腾那个 H1B 签证那种科技工签，那你这10月1号立刻就通过这个，你这什么情况？那等于你这不是故意跟川普打擂台，川普那边这样你立刻就定一个这个，就是为了给川普难看吗？上全世界表个态，你看美国搞孤立主义，我们是欢迎全世界各路人才啊来寒碜川普。就像联合国大会，川普说啊，这个气候危机全是最大骗局，然后习近平跨洋讲话，我们这个减排啊，我们认为绿色的这个好啊，他就故意给川普难堪嘛，他是不是这种情况呢？严格讲不是，严格讲呢，这个关联度是很低的。因为这件事讨论从今年的上半年就开始讨论啊，怎么来吸引这些外国的科技人才，这个就开始讨论了。然后在今年的8月7号，国务院就定了这个什么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里边就新增了 K 签证的政策。8月7号人家就定了，川普扯这个 H1B 的事儿，那是在后边好多天呢。啊，这个等于是人家提前原来就有这方面的要求了。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呢？我认为是在今年的两会的时候，当时就提到了。谁提的呢？我印象是在政协上，就那个搞 DeepSeek 的那个叫梁文峰啊，叫什么，他们一帮人提出来的。因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可是这些人来了呢，也存在这个打工的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签证的问题啊，有这方面的一些冲突了，所以说人家一直在提这个啊，这专门和川普对着干，这倒不是了。说到整个的今年上半年，有名有号的有85名行业的顶尖人才和科学家已经全职加入到了中国的科研机构，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有这么多了。这里边有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核物理专家，还有 NASA就美国航空太空局的那个机械工程师，还有美国国立卫生院，那不让小肯尼迪把预算都删了吗？有一个神经生物学家，包括还有什么多名的数学家、人工智能的专家，这都是中国非常渴望的，都来了，都来了啊！所以说现在呢，要为这些人搞一个更方便啊、更灵活的一种签证，是这么一个状态。那老百姓一下就急了，一看你这什么情况，连担保都没有，你一下条件门槛这么低，大家以后就都跑中国来找工作来了。我们这儿什么985大学什么的，这些高校毕业的学生，这上千万人找不着工作啊，你们就把签证给他们，跟我们抢饭碗来，一下就点炸了嘛，一下就炸翻天了。人民日报呢赶快就写了一篇文章，做了一个澄清，说你曲解这个签证是误导公众啊，说这个没有。他讲呢，他说中国尽管是人力资源的总量、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研发人员的总量世界第一，但是高层次人才仍然缺乏。有数据显示说中国制造业重点领域的人才缺口近3000万。所以说这次的 K 签证呢，主要是为这个来服务的，为这个来服务的。我今天呢也问了一下墙内的朋友，我说他这啥意思啊？他也讲了讲啊。你比如说中国的人工智能太需要这帮人了，你看马斯克搞人工智能，把他那个团队拉出来，20多个年轻人当中就俩白孩，剩下的都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看着都是华人面孔，不一定来自中国，有的可能来自台湾、来自新加坡等等的，那看着都是华人。我们就要这个呀，人工智能需要大量这方面的人才，包括从台积电挖人了，从各个地方挖人，他们都想给人家一种说法啊，就我得给你一种这样的签证，中国是需要这方面的一些人才的。所以说中国的很多年轻人呢，你也别生气，你是人家要挖的这样的人吗？你还真不是啊！那不是说我们这么多大学生，难道这活我们都干不了？那对不起，你还真干不了。这还是有它的难度的。不光是中国在这么干了，现在加拿大卡尼这说多少回了，美国这边不欢迎你们上我们这儿来， 我们欢迎，我们给安排工作，我们照顾你。英国斯塔莫，这我有印象就两回了，公开在电视上喊话，和美国那些大台啊什么的，那什么 CBS 啊等等，直接连线，直接对美国人喊话，上我们这儿了。欧盟的冯德莱恩、马克龙，人家都有具体措施了，欧盟给安家费，大学教授啊什么的，这些顶尖的来。我那天看到了一个是什么，到一定级别给200万欧元的安家费，买房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到我们这儿来，然后给项目，给项目经费，到我们这儿来开展来。这等于有点像什么呢？美国有点像树倒猢狲散，这大树要倒，那猴都跑了，有点现在各大国全都在抢。中国抢的呢，和刚才说的这些国家有点不大一样，人家是抢大师，抢那些行业的领军人物，中国更注重现实，他抢的是这些技术人才，抢的是这些到这儿来能干活能给我挣钱的啊，特甚至能给我带来一些机密的啊，把一些科技啊，把一些什么给我偷过来的，你人过来带枪投奔嘛，然后到这儿来咱们就齐了。他对科学家什么的倒一般啊，你看人家冯德莱恩他们对那个太个非常重视。哎，中国呢刚才看了吗，他更重视的是那个这四个门类的这些年轻人。欧盟人家没有什么年轻人，什么都要啊，是什么都要啊。所以说你要说听整个的路数，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生物科技，包括甚至军事方面，这方面的这些所谓的年轻人才，当打的这些人才，就马斯克身边站着的那些人才，那中国当然想要了。那中国现在因为大家都在搞，又不是他一个人在搞，那大家都在搞的情况下，你们都抢上边那部分，我抢中间这部分，高金诱惑，然后重金诱惑，然后美女诱惑，来吧，咱们上我这儿来。你要说他没道理，这我也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在现在的大博弈当中，竟然你美国什么十万美金来这个，我不但不要你十万美金，我给你十万美金，我希望你来。这个在国家博弈上，这是很正常的。你仔细把这个背景弄明白啊，我认为呢，这还是说得过去的。有没有人来啊？中国到这儿来，互联网都没有，然后呢，这人民雪亮的眼睛走到哪儿都盯着你啊，浑身不自在或者是怎么样，那是另外的事儿啊。另外北京就那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动不动就开这会开那会，然后就是进个北京那就跟做贼似的啊。平时啊那什么便衣淋漓，那比鬼的时候还厉害呢。那到这时候谁愿意来？来不来先放一边。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想法，应该说是说得过去的，啊，是说得过去的。那你说中国这网民为什么一下就疯了，一下就炸翻天了？他是怎么炸的？我认为这里边有一明一暗两条导火索。这件事儿本身不大。因为这件事在加拿大、在英国、在欧盟各个国家，人家都已经有很多人去了，没看当地的大学生、当地的民众一块跟着造反，跟中国这么强烈，没这个反应。为什么只有中国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我认为呢，这里边这两条线索，先说这个明的，因为他在里边呢点翻了这个炸药，那就是失业率太高了。现在至少 40% 以上的高校生是没有全职、没有正经工作的。然后你在这儿又给外国的这些年轻人给他们开方便之门，我不管你干嘛，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一机会啊？因为最近正好是9月份啊，各地现在那毕业的那帮孩子们还都飘着呢，各地都是人才招聘市场，去那人都乌泱乌泱的，可怕了。就九月份的时候，大家都找不着工作，都那么失落，找到的那工作一看没法干的，那不是人干的活儿。大学辛辛苦苦学半天，最后让我干那个去，最后又不给工资，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我怎么了我？所以说这时候你突然出了这么一个政策，你等于把大家的这个共鸣，这是明的， 你给引翻了，你给点炸了，这个是太要命，这个是太要命了。那中国的年轻人大概有多少啊？现在中国呢，你动动手指查，95后到2025年，现在多大了？30吗？就咱们就说这一茬人35岁以上那就算老人了，就算30岁的人，中国大概有 3.6 亿人。这是这帮孩子在这儿煎熬的基本盘。那你们这帮人为什么那么难找工作？因为大学疯狂扩招，中国的各个大学普遍呢教的那课都是水课，都是糊弄人的。绝大部分学生辛辛苦苦念四年，最后毕业出来根本不具备谋生的基本技能，像社会所需求渴望的那种高技术技能，绝大部分学生根本就是废的，根本不具备这种动手能力。所以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共通的一个，他们也自己很绝望。特别是现在呢，国营企业横冲直撞，原来解决中国就业的都是民营企业，现在民营企业全在集体的收缩，80%的就业要靠民企嘛，那可是现在民企都在大规模的收缩，现在没法办啊，这些人没有出路的，你现在怎么办啊？再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现在机器人等等搞的这些东西取代了更多的就业，高校的毕业生根本就接不上茬，根本找不着工作啊。另外呢，在中国这些就业市场上还有什么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啊，各种各样的歧视待遇，各种各样的违反劳动法的那些啊凶狠的那种待遇，那让那帮人确实是非常痛苦。不光是失业率高，而且薪资过低，工作时间过长，各种各样的剥削不合理，让这帮孩子们确实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啊。现在呢，有一个统计，有60%以上的青年没有全职工作，靠灵活就业，有的靠啃老，勉强交那个最低医保，现在在这么苦苦的在挣扎。所以说这帮人呢，一听你说这个的时候，那炸了，不炸才怪呢。他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所以说这帮人这种愤怒借着这个茬儿一下喷涌而出，有点借题发挥，但是呢大家我认为借这个机会吼这一嗓子，我认为完全能理解，别说对还是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反应啊，这是明的这个导火索。另外我在旁边冷眼旁观，我也看到了那条暗的导火索。习近平他们这十多年不断的排外，对英美啊，对世界主流文明的这种妖魔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网军这些年轻人，这些网民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嘛，越来越排外，越来越保守封闭，他们对外部世界，对这些外国人都是敌对的这种态度。这个呢，我也在旁边冷眼旁观，看看他们那些留言，我也能看到这种景象。说到中国这么多年怎么发展起来的呀，从1978年到后来怎么起来的呀，靠的是开放啊。可是过去这十多年从开放就转向了全面的封闭，从当时的那个某种程度的市场化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管制化，外国人走得越来越多，外资外企走得越来越多啊，游客也越来越少，中国人呢被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洗脑所裹挟，现在变得越来越义和团。这一点一听到外国人来，那我绝对民族感情我不能接受啊！刚才说呢，一个是自己失业了我很痛苦，再加上一听到啊外国人也骑我脖子上，那我不能答应，这是他心理上的一条暗的导火索。说到中国如果经济好还是不好，不是在于习近平整什么新三样，用一个什么高招偏方妙招，没有，中国经济要想有救，要想重新再次起来，就是俩字儿：开放。这就是唯一的一个大招，如果你一开放，和世界和美国呀、和欧盟各方面全都融为一体，大家又开始好好做生意了，全出来了，全起来了，这就是你唯一的一个机会，大的开放。 所以说中国现在不需要各种各样的管制和捆绑，需要在观念上行动上各种各样的开放，可是偏偏习近平他们反而是越来越封闭保守。所以说作为这些骂街的这些年轻人，这个道理应该这么讲，在上海和北京、广州、深圳的大街上看到越来越多的欧美人，各方面的游客，包括在中国来教英语的、来工作的，甚至就成为你公司里的一个同事等等等等，看到的越多，中国的经济就会越好。首先这帮人的消费嘛，他们的消费能力我们都知道嘛，再加上只要一到这个地步，就中国真的是开放了，那你的就业、服务业、产业链各方面就别着急了。所以说应该呢，从道理上讲，看到有越来越多拿着 K 签证的身边的人在你周围出没的话，出现的话，这本来是一个好事儿。但大家呢，从心理上、感情上已经不能接受了。啊，现在呢，从封闭的这种态度就已经不能接受了。十多年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洗脑和教育，现在呢，大家又都缩回去了。啊，原来呢，看到外国人还有一种亲近感，现在呢就是一种警惕啊，那种排斥，那种仇恨，甚至是敌对，现在就都开始了。最后呢，有一位专家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他说的比我好啊，咱们再来看看啊。他说，所谓外国人进来或抢走中国人的就业机会，这是经不起推敲的。那种什么，如果引进外国人啊，就是技术性人才，他们的薪水也很高，那这个各方面啊，这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跟我说的一样，尤其对底层老百姓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和标志。同时呢，有各国的人在你身边啊，深深的介入到中国社会，也会让中国人开阔眼界，另外为以后走出国门，这都是有帮助的。说中国经济要想重振，不是封闭自守，反而是要破除这种封闭和排外的文化心态，让人才流动起来，让资本也都流动起来，让中国和世界啊彼此交流起来。只有在这种真正开放的环境中，中国才有可能迎来一个新的下一次的繁荣。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好，但现在这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正解，但习近平他们现在做的全都是相反的，所以说这个是没用的啊。所以说中国如果真的想重回啊这个繁荣的轨道，不是简简开放一个签证这么简单，你要开放你的互联网、金融、开放市场，从各方面融入到全球的这个文明体系，这是你唯一的一条正路。那当然现在他不做呀，这你就没招了啊。所以说现在说到中国经济遇到这种情况啊，这种困难恰恰是逆全球化的后果。现在各方面啊，外企也都走了，资本也都受限，互联网和信息流都被切断，金融领域现在也越来越和主流在脱钩。在这种环境下，所谓的自给自足就是一种自我孤立，闭关锁国，不能带来安全，反而造成了一种全面的资金停滞、人才流失、消费萎缩，加速经济的全面的凋敝。这是专家说的啊，我认为说的非常好啊。现在中国唯一的办法不是收紧，而是进一步的开放。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之前走得太远了，而是现在退回的太快了。全球化、对外开放曾经是中国的一个机遇，以后也是中国唯一的一条出路。这跟我的观点也是高度一致的，我非常同意这种说法。所以说说到现在呢，那中国的这些孩子们现在已经不能接受这个了，这是一条暗的导火索。那现在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包括这些年轻人们，现在大家呢都处在这么一种心理状态，那跟我们所描述的这条大路差得有多远啊？没戏了。看观众朋友，为民也是一种境界，谢谢您的支持。墨尔本老农说，天冷以后对能源设施攻击会造成更大的影响，这才刚开始，后边会啊。 Fox 胡说，大康昨天说，如果台湾大罢免成功了，那国民党就会感受到危机，就会选出一个激进改革派的党首。现实是大罢免失败了，国民党就会趋向于保持平稳。说日本也是一样，自民党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一党独大，那么估计还是要求稳。那现在自民党双不过半，已经是建党以来最大的危机时刻了，这时候恐怕就得破釜沉舟了。尤其是在前任石破茂选择躺平结果被骂的情况下，既然躺平被骂，那就得赶快掉头转向激进呢。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认为这个老自民党现在真的是需要吃一剂猛药，要冲阵一下了，要找一个杀伐凌厉大开大合的猛将，往前要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了。那就看这帮党员有没有这种勇气了，那就不知道了啊。梁说，最真实的经济萧条佐证，以往城市街道道路不管是否是主要，国庆节期间都会悬挂国旗灯笼等张灯结彩，今年却大相径庭，风平浪静。据内部人士透露，政府财政审批非常繁琐严格，造成官员都躺平了，大家都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呢可干可不干的都装迷糊，所以说街道冷冷清清就理所当然了。嚯，十一那天看着习近平带着一帮人穿着深蓝色的那种西装，苦着个脸皱着个眉头，绕着纪念碑转了一大圈，就跟一帮幽灵一样，当时的那个表情，这是过节呢吗？你脸上有个笑模样不行吗？绕着纪念碑就跟守灵的一样，在那转了那么一圈，这都是亡国之相啊。好吃的说，今天发布的数据确实体现了整体美国经济的某种停滞，很脆弱。所有商人都比政客更精明更客观，他们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美国经济状态。还是那句话，别看着美国股市涨，那美国股市涨都是 AI 闹的，都是那七仙女闹的。所以说呢，真正的美国的传统的那些公司啊，那些 90% 的这些公司基本都没怎么动啊。Navy 说，如果停摆时间长又赶上美国的感恩节，老百姓过节都成问题。不至于到那个时候吧，十一月底呢吧，我记得感恩节，也可能我记错了啊。真搞两个月啊，那也得太严重了。不就是给大伙各自的基本盘有所交代，做个表演吗？那还真拼了，我不这么认为啊。CA 说 K 签证那不抓间谍了吗？那还是要抓的。但是呢，他们还是希望这帮人带枪投靠，带着他们公司的各种机密，带着原来的各种文件啊，到这儿来，中国这儿来，那省多的劲呢。所以说这个呢，这买卖还是比较合算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